在6月10日，马斯克就传媒对他小交联邦所得税的爆料首次作出回应。他表示，为了为自己的火星殖民计划提供资金，他已经卖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楼和大部分物质财产，只是保留在加州湾区的唯一一栋房产。6月10日，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的妻子、选美皇后科罗奈尔·埃斯帕在美国认罪，承认她帮助丈夫管理全球贩毒集团。Facebook 旗下 Instagram 不允许幽默、讽刺福奇的贴文一律被封，而近日多名议员要求朱克伯格回答同福奇勾结的问题。西点军校爆出一些学员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而面临被关禁闭，而这个举动遭到学员的家长抵制，他们已经聘请法律顾问准备起诉。美国神秘大数据分析公司公开他的军事决策软件如何协助美军作出决定，并无意中共解放军入侵台湾高雄港，美军是如何成功化解危机。美国德州空军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当地时间9号被人开枪袭击，一度紧急封锁，事件当中无人受伤，枪手犯案之后逃逸，正被基地人员和警方追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商业内幕报道，6月10号马斯克说，为了为火星殖民计划提供资金，他已经卖了自己所有的楼和大部分物质财产，只是保留在加州湾区的唯一一栋房产。他还强调，除了自己公司的股票，他基本上没有任何具有货币价值的财产。在去年12月的一次采访当中，马斯克表示他正在尽可能多地投入资金来实现火星殖民梦想，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到2050年他的太空飞船公司将会组建一队由1000艘星际飞船组成的太空舰队，将100万地球人送往火星。他说，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城市当然需要大量资源，我希望能够为我在火星上建造城市的梦想尽我所能。6月8号，新闻网站 ProPublica 对美国国税局数据泄露的内容进行调查显示，马斯克和很多美国顶级富豪一样，近年来缴纳的联邦所得税非常少。 ProPublica 的报告说，身价1520亿美元的马斯克在2015年和2017年缴纳了不到7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2018年就完全没有交税。6月9号，在他的顶级 Twitter 粉丝的鼓动之下，这位 Tesla 的 CEO 终于打破了沉默，对自己的纳税情况作出回应。马斯克的辩护者对 ProPublica 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说如果向富人征税，这样马斯克将需要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 Tesla 股票。而马斯克亦都回应说，我卖出 Tesla 股票的时候是在我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的股票期权即将到期的时候。他还补充说，顺便讲一下，我将会继续在加州支付州所得税，现在和将来都是。而 ProPublica 的调查并包括州所得税的信息。墨西哥大毒枭华金古兹曼的31岁妻子、前选美皇后科罗奈尔埃斯帕，6月10号对联邦贩毒指控表示认罪，并承认她帮助管理了她丈夫的全球贩毒集团。她在今年2月份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被联邦调查局拘捕。纽约时报说，美国执法部门追捕毒枭的配偶是不同寻常的。选美皇后科罗奈尔具有美国和墨西哥双重公民身份，他的家族有很长的参与毒品交易的历史。在关于古兹曼的审判当中，检察官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科罗奈尔和毒枭古兹曼的很多情妇一样，都卷入了古兹曼的犯罪活动。2015年，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军人和警察组成的一队联合行动部队，在马萨特兰的一间海滩酒店捉到古兹曼之后， 选美皇后科罗内尔随后帮助她从戒备森严的墨西哥监狱逃脱。美国检察官说，科罗内尔利用她的探视特权充当了她丈夫和一伙同谋者之间的送信人。这一伙同谋者修建了一条长约 1.6 公里的隧道，直通古兹曼所在牢房的淋浴间下方。2016年越狱之后的古兹曼被重新捕获，科罗内尔再次试图帮助她逃脱，然而在计划实施之前，古兹曼就被引渡到了美国。纽约时报说，根据她最初面临的共谋罪指控，科罗内尔将会面临十年或者终身监禁，但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她和美国政府达成的认罪协议，她将会被指定为该阴谋的最小参与者，被判处的刑期可能要短得多。而她的丈夫古兹曼在2019年7月被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判处终身监禁，目前被关押在世界上最深严的监狱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的联邦监狱，据讲仲未有犯人从那里逃出去过。国家档案6月9号报道，在西点军校，一些学员目前正在抵制疫苗接种的要求，但是校方已定拒绝打疫苗的西点军校学员夏季返校要被关禁闭7日。最初有700名拒绝打疫苗的学员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首先校方介绍了疫苗的好处，然后又施加压力说要减少休假，有些学员因此同意接种。那些仍然拒绝接种疫苗的人需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戴口罩。匿名举报人详细介绍了拒绝接受疫苗的西点学员，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限制，返校参加夏季项目的学员如果不打疫苗，两个礼拜假期就会缩短为一个礼拜，另一个礼拜要在禁闭当中度过，每日被关在房间里面23个钟头，只是允许出去一个钟头在外面散步或者跑步。西点军校为暑假和圣诞假期之后返校但是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学员制定的隔离方案，包括可以在外面的健身室锻炼，离开住宿地点去订餐，但对于不想接种疫苗的学员来讲，这些奢侈的待遇是无法享受的。据称西点军校计划将所有不接种疫苗的学员集中在一起，根据数量全部调入一个连或者排。这一名举报人指出，他们被当作罪犯对待，这些不接种疫苗的学生他们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些学员的家长已经代表他们的子女组织了法律顾问联合起诉有关人员。另外，据布莱巴特新闻6月9号报道，德州侯斯顿有170多名医院工作人员，他们在6月8号被停职，原因亦都是他们拒绝接种疫苗。上个月有大约117名员工对医院提出诉讼，说雇主不能够强迫员工接种。被停职的护士布里奇斯是起诉者之一，他说会一直战斗到最高法院，这个是错误的解雇，是对我们权利的侵犯。布莱巴特新闻6月9号报道，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正在对讽刺福奇的贴文进行事实核查，并强迫用户将这些贴文删除。独立新闻机构我们改变的创始人报告说，他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了一个笑话，内容是福奇建议大家将口罩戴在眼睛上面，就不能够阅读被泄露的电子邮件了。之后这名创始人被事实核查员警告。最近 Facebook 亦都面临好多质疑。6月9号多名资深共和党众议员致信朱克伯格，要求他解释 Facebook 点解一度禁止实验室外泄论，并表示担忧福奇喺度利用 Facebook 咁样嘅私人企业嚟规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嘅保护。众议院司法监管委员会嘅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乔丹同埋卡莫要求朱克伯格回答佢同福奇在武汉病毒起源话题上互相勾结的问题。此前福奇的大量电子邮件被公开，其中亦都有福奇和朱克伯格两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对话。去年的武汉病毒爆发之后，福奇当时是川普总统的医学顾问之一，他坚持反对病毒实验室泄漏，说在他和朱克伯格通讯之后， Facebook 开始在他的平台上面审查和屏蔽病毒实验室泄漏。说今年5月下 巡，福奇突然改口话唔排除病毒嚟自实验室泄漏嘅讲法。之后 Facebook 亦都宣布开放唔再审查病毒泄漏说。众议员乔丹指出，朱克伯格同福奇密切合作嘅做法，可能相当于参与政府审核，呢一个行为会引发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嘅问题。两名众议员喺信当中话 ，Facebook 做出嘅审查决定唔会系空穴来风，有迹象表明 Facebook 可能系喺政府嘅政策或者立场嘅指示下，做出关于修改新冠病毒内容嘅决定。Facebook 嘅发言人斯通喺 Twitter 上面介绍咗 Facebook 同福奇之间嘅关系，佢话朱克伯格同福奇喺 Facebook 上面启动一个可以喺平台上面获得政府同卫生专家关于病毒嘅信息同资源嘅计划。对此，众议员乔丹话喺最近公布嘅福奇同朱克伯格之间嘅电邮当中，有一啲部分系被涂黑噶。佢表示，如果相关电邮唔涉及到 Facebook 敏感嘅商业信息，佢哋希望睇到呢一啲电邮嘅原文。议员给予朱克伯格两个礼拜嘅时间作出回应。美国神秘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8号发布了一段影片，公开它的军事决策软件各涵示如何协助美军作出决定，并模拟中共军队入侵台湾高雄港，美军是如何成功化解危机。在这段模拟危机影片当中，首先解放军在南海例行演练，发现很多渔船驶近高雄港，该软件随后用 AI 人工智能判断这些舰艇是前往高雄港或者加入在南海军演的解放军，并以卫星和无人机定位实际位置。当侦察确定解放军舰艇和渔船将会侵扰高雄港之后，系统向美军指挥官推荐三种反制策略，分别是派部队支援、派战机攻击、派美军舰艇以航行自由为名前往该区域反制，并评估各项策略的风险。最后指挥官采取第三个做法，随着美军军舰靠近，渔船逐渐撤退，而解放军军舰亦都转向通过台湾海峡成功化解危机。呢一间知名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号称系直谷最神秘的公司之一。据称呢一间公司曾经阻止来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的攻击，亦都曾经协助美军找到恐怖分子首脑拉登的藏身处并加以追杀，并分析过阿富汗境内的炸弹分布情况，降低美军死伤人数。该公司的客户包括 FBI、CIA、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等政府组织，亦都同 IBM 等大企业建有数据分析伙伴关系。美国德州空军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当地9号被人开枪袭击，一度紧急封锁，事件当中无人受伤，枪手犯案之后逃逸，正被基地人员和警方追缉。综合外媒报道，美军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在当地时间礼拜三朝早，在联合基地当中的拉克兰空军基地西侧大门外，当日大约中午时分突然传出两次枪声，军官指有两人向基地开枪之后逃跑。基地亦都在12:30在社交网站贴文宣布，由于发生枪击，基地已经封锁，敦促基地内人员寻找掩护。当时基地内有一些新兵正在受训，基地在一个钟头之后再发新闻稿，说有两人在外头向基地开了两枪，之后徒步逃走。该基地的应变人员其后同警方合作，确保基地周围安全并追缉犯人。拉克兰位于圣安东尼奥的东南侧，是空军进行所有基础训练的地方，和森侯斯顿堡和兰多夫空军基地组成联合基地，拥有众多重要空军设施。目前军方和圣安东尼奥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缅甸军方当地时间10号传出一架军机坠毁，造成12人死亡，目前仍在进行救援当中。综合外媒报道，曼德勒市当地消防部门指出，有一架军用飞机10号在曼德勒周边坠毁，造成12人死亡。另外，缅甸政府官员亦都证实，一架搭载10多人的军用机在10号凌晨坠毁，坠毁意外发生之后不久，安全部队就赶往现场。 當地傳媒消息指出，死者當中有高級軍官，當地目擊者就聲稱有8人受傷，目前救援行動仍在進行當中。美軍 C-17 空中霸王運輸機近期降落台灣，不料中共解放軍被中國網友批評不作為。中共當局10號通過咗新法案，命令中國民眾不得以任何方式貶損軍人。中國網友認為這條法律是不能罵解放軍法。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中國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在10號表決通過《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法》，規定不能撤銷解放軍官兵獲得的榮譽，而任何民眾或者組織不得以任何方式詆毀、貶損軍人的榮譽，侮辱、誹謗軍人的名譽，不得故意毀損、玷污軍人的榮譽標識。很多中國網友對此感到不解，有人在微博留言舉例說，軍人自己搞婚外情又應該怎麼說呢？軍嫂是不是只能夠自己悄悄地處理呢？軍人和軍人榮譽是不是一回事呢？講幾句又怎樣呢？底線要講清楚。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